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九章，还有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今天来看这两章，我们这两章连在一起看。好，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要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我们来看看一到四节哈，这个红色的部分呢，大家要去注意啊。好，看第一节哈，这里说哈，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原文有这个词啊，说这个事情临到，这个事情发生了，说摩西呢就招聚了亚伦的儿子，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什么？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啊，众长老。我们上一次呢看到利未记的第八章啊，第八章主要讲什么？有七天承接圣职哈，有这么七天承接圣职，不能出会幕啊。然后利未记第九章这里呢。所献的这些祭物是这些亚伦和他儿子这些祭司哈承接圣职满了七天之后啊，就是按照这个第八章的命令，满了七日之后呢，在第八天开始要献的啊，也就是说从第八天开始就开始正式的履行侍奉。那七日是怎么样承接圣职啊？第八天开始正式侍奉了。而且呢，除了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到这里来，到这个圣所来，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啊，你看民数记的十一章16到25节啊，这以色列的众长老啊，这就是什么呢？被赋予恩赐与摩西亚伦一起侍奉，一起管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为首的这些官长，这些长老啊。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呢，我们知道这些长老哈，他们以后也要领受圣灵的恩赐，因为他们要一起管理会众啊，一起管理会众。在今天呢，这些长老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治理教会的监督哈。看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啊，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这些长老在今天的教会的长老做监督的。然后我们来看哈，这里呢是招聚了祭司和长老一起来。第八章的那些献祭呢，主要是针对亚伦和他的儿子，是案例祭司承接圣职的献祭。第九章呢，则是针对啊这个案例圣职之后，以色列当中这些所有的人啊，我们看后来有长老，还有以色列的这全体的会众。也就是说，从第九章开始啊，以色列人正式开始这种什么聚会献祭的信仰生活。这个第八天开始就是正式开始了，就像一个教会建立一样，正式开始了，圣职有了，然后聚会、圣餐、讲道都有了啊。第二节哈，你对亚伦说，你要为自己哈，取来牛群中的一只牛犊作为什么？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求是什么？完整的，完整的哈，没有残疾的，然后要带到耶和华面前，就带到圣所里来。承接圣职满七天后的第一次献祭呢，还是赎罪祭。首先，祭司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献什么？赎罪祭和燔祭啊！祭司要为自己的罪赎罪，献赎罪祭和燔祭。第三节，并要对以色列的这个后裔哈，以色列人说啊，宣告说，你们要取一只。这里哈，注意原文是长毛的公山羊，毛非常长的那种。然后作为赎罪祭，一只和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要求什么？一岁的完整的无瑕疵的啊，完整无瑕疵的作为燔祭。看到哈，首先为自己赎罪，献赎罪祭燔祭，然后为什么？整个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去赎罪，献上赎罪祭和燔祭。啊，这里就开始正式履行这个职分啊。在今天来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呢？这个传道人牧师首先 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带着什么会众一起认罪悔改啊，寻求上帝的赦免。第四节，并要取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作为什么平安祭，这是平安祭哈，在耶和华面前呢宰杀，然后用调油掺了油的那个素祭啊，素祭一块献上。说因为这日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原文是耶和华要对你们成为人可以看见的，成为人可以看见的啊。平安祭呢，就是为所得的赦免，为耶稣的救恩，在神面前献上什么？献上感恩。所以说我们在看利未记的时候，包括我们看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当中不停的去记载什么献赎罪祭、献燔祭、献平安祭。今天这是跟我们教会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在干什么？教会讲道是为了干什么？我们讲圣经干什么？我们教会就是不断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祈求上帝赦免，并且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和赦免，在神面前不停息的献上感恩。就像旧约的时候去献什么这个平安祭啊，所以说教会生活就是跟认罪悔改，就是跟上帝感恩息息相关的。你要问一下教会生活是什么，教会生活就是这些啊，教会生活就像旧约圣经的时候一样，就是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献上赎罪祭、燔祭，然后怎么样为所得到的救恩和赦免在神面前感恩，就是平安祭啊。然后我们看这里哈，这里第四节呢，在结尾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要预备好了啊，要准备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向以色列人显现，向以色列人成为可以看见的啊，可以看见的。接下来呢，要发生在这场盛会当中。往下看的话哈，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向你们显现啊。接下来呢，就是有火收纳了这个什么献祭啊，有火收纳了献祭。也就是说，如果一间教会他按照上帝的命令和吩咐，按照圣经啊，不断的去认罪悔改，不断的去祈求赦免，不断的向上帝献上感恩，那么上帝就会亲自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与这间教会同在。接下来呢，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火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上帝显明这个地方是属我的，啊，你的教会信对了，你教会按照圣经去认罪悔改，去感恩，那么神一定会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住在这间教会中间啊，就像在古时候这一幕一样。我们看到从22节到24节呢，上帝从天上降火，把这些献祭的这个祭肉和脂油都收纳了，都烧尽了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第五节到第七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哈，注意这里哈，第六节仍然强调什么？耶和华的荣光向你们显现啊！你们要遵守所吩咐的，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你们显现啊。第五节说，然后呢，他们就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面前啊，就照着做了。然后呢，把全体会众，注意哈，原文有个全体会众都带来，他们就怎么样？像仆人一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看到这是一场聚会哈，按照神的命令所举会，就像我们今天的聚会一样啊。第六节，摩西说，这事就是耶和华命令你们所必须行的，耶和华的荣耀就会向你们显现，就向你们成为可见的。什么事啊？就是他，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要献的那些祭物，赎罪祭、燔祭，还有什么平安祭，我们知道上面讲过意义了啊。所以说这里你会发现在强调什么？你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献祭，然后呢，神的荣耀就会在这个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怎么样去显现啊？这个岔好，神的荣耀呢，就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去显现。而且你注意哈， 整个第九章啊，你去看圣经哈，都在不断的有这句话，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你去看吧哈，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啊。然后主要是跟什么弟兄姊妹，我后边跟你讲，主要跟第十章哈，第十章后来有人被烧死了，主要跟后边这个第十章这个没有行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那些人的下场，作为什么？作为一个鲜明对比。第九章讲照着神的吩咐，照着圣经做是什么结果？第十章讲什么？没照着圣经，没照真理做是什么结果？实际上第九章和十章在做一个对比，一个鲜明的对比啊。第七节，然后摩西对亚伦说，你要靠近祭坛，并预备你的赎罪祭和你的燔祭，为了遮盖，就赦免的意思，遮盖你自己还有这以色列民，就这民哈，并怎么样预备这民的这个供物，为他们怎么遮盖，只要是遮盖就赎罪的意思，就是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又强调哈，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呢仍然是说全职侍奉的仆人，在教会当中全职侍奉的仆人呢，自己首先要认罪悔改，寻求赦免，就像那时候献这个赎罪祭献燔祭一样，同时也要带着会众怎么样去认罪悔改，寻求赦免。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不断在做的啊，不断在做的。咱们看这个第九章的八到十一节，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我们看八到十一节哈，八到十一节呢，第八节，首先为自己宰杀做赎罪祭的牛犊，自己先认罪悔改。然后第九节，亚伦和他儿子们就把血带到来，然后他把指头探到血中，把这血抹在坛的这个祭坛的脚上，然后把血倒在祭坛的根基部分。这里呢，我们之前多次讲过，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用血赎罪，用血洁净圣所当中的器皿。这赎罪祭牲的血呢，就是耶稣的宝血。这些器皿指的谁？圣所当中器皿就指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预指亚伦和他的儿子啊，在圣所当中器皿嘛。洁净器皿就是洁净人啊。第十节说，赎罪祭的脂油和肾脏并肝上挂着那个网，就悬垂之物啊，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在坛上焚烧，还是说耶和华的命令哈，这个要焚烧啊，那个脂油啊是内脏那个贵重部分宝贵部分一定要焚烧。十一节，然后呢将肉身还有皮在营外焚烧啊，我们刚才讲过多少遍，希伯来说十三章哈，耶稣的血呢在圣所赎罪，然后身子在城外在十字架上受苦啊，是预表耶稣，而且这是完全焚烧，最有价值的部分呢献给神，然后呢完全焚烧。我们来看第九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的燔祭上。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哈，十二节，然后他就宰杀了这燔祭，说他儿子们呢就取了这些血，原文是寻找的意思，取了这些血，然后把它交给亚伦，把他亚伦就把它撒在怎么样祭坛的四围。十三节，他们又取了燔祭啊，燔祭牲哈，然后呢交给这个亚伦，然后是什么一块一块的切成一块块，还有头，最后这些要在祭坛上焚烧，然后洗了脏腑和腿，焚烧在祭坛的这个燔祭上。这里呢，你去对照这个利未记的第八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跟承接圣职的时候所献的第一只羊一样，都是完全焚烧啊，燔祭啊，作为什么平息神对罪人愤怒的这个馨香火祭啊，都是一样哈。这切成筷子啊，这个就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咒诅啊，然后呢，平息了神的愤怒。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五到十七行，他奉向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献的一样，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满板，烧在坛上。 这是早晨的燔祭仪拜，这在早晨的燔祭仪拜。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哈，十一节哈，说为这民啊，又将这民的供物带进来，他取了为这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他宰杀了他，并且把它作为赎罪祭，与先前的一样。十六节，他又将燔祭带了来，按照律例去献。十一节，他又将素祭带来，充满他的手掌，焚烧在祭坛上啊，在早晨燔祭之外。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哈，为自己赎罪之后呢，又为以色列会众赎罪，然后按着律法献上素祭，并且把素祭当中，你看这个利未记第二章，这个作为纪念之物，就预表基督的部分呢，完全焚烧献给神啊，都是照之前的条例。我们看这个上一章哈，这个承接圣职的七天，其实呢也可以说是在学习侍奉，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开始正式怎么样，正式去做啊。我们接下来看第九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和腰子和肝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油脂放在胸上，他就把油脂烧在坛上，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我们看这个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八节宰杀公牛公绵羊，这是什么？做平安祭的。然后亚伦的儿子取了血交给亚伦，撒在祭坛的四围。十九节呢，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这个脂肪、肥尾巴啊，之前都讲过很多遍了，还有这个内脏上的这个覆盖的这个脂肪，还有肾脏，还有肝上的网，就是那个像网一样的那个悬挂之物啊。二十节，他就将脂肪啊、脂油哈、放在胸上，他们就把这个脂油呢焚烧在祭坛上。我们看这个，看这里哈，还二十一节，然后亚伦将胸的右腿举起哈，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摇祭，摇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我们看整个一章都不断的强调什么？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按照耶和华借摩西所的吩咐，都在强调遵守、遵守以及遵守的结果是什么？啊，我们看到哈，平安祭呢就是为感恩而献的祭，今天就是为所得的赦免和救恩在神面前的感恩，啊。然后这一切所有的侍奉都照着神的命令，今天来说照着圣经真理去执行啊。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亚伦向百姓举起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啊，我们看第九章的最后三节哈，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看这标的部分。二十二节啊，说亚伦呢向这以色列就这民哈举起了他的双手，然后祝福，然后他是从这个献赎罪祭和献这个燔祭还有平安祭的这个侍奉当中就做完了，就出来了啊。亚伦呢为以色列人祝福，然后完成了所吩咐他的侍奉。二十三节说摩西、亚伦呢进入聚会的会幕啊，就是聚会的帐幕，他们就然后出来之后呢，就为这个民哈，就以色列民祝福，说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说原文说耶和华的荣光向每一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成为可以看见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当摩西、亚伦按照神所吩咐的进入会幕侍奉啊。每一个细节都按照神所吩咐的侍奉，然后当他们完成侍奉的时候，他们出了会幕的时候，神就按照前边啊第九章，我上讲第九章所应许的怎么样，说今天耶和华就向你们显现，然后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向每一个以色列人显现了啊。这里神呢说话算数，神真的是显现了。二十四节，然后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从天降下的火，说吞没了在祭坛的这个燔祭和脂油，然后说怎么样，每一个民、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怎么样，都看见了， 说他们就大声喊叫，大声呼喊，然后就把脸伏在地上。啊，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盛会当中呢显了个神迹，从天降火，烧尽了所献的燔祭和脂油，然后故意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看见，他们因此产生了什么敬畏，对这个盛会产生敬畏，对神的命令产生敬畏，对神所吩咐的献祭和侍奉的那些细节产生了尊重和敬畏。啊，这一幕是非常震惊的，从天降下火把这些都烧掉了。看历代之下第七章呢，在所罗门的时期呢也有这样的神迹啊，然后呢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也有这样的神迹啊，从天降下来，你看到没有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使以色列人知道神真的与这样的侍奉同在啊。看到，回去快看一下。所以说是从天降下的火呢烧尽了所献的祭物，表明神接受了，表明神怎么样赦免了。所以说神亲自行这个神迹，就要证明当一切按照神的命令，遵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就会得到属灵的祝福。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如果教会的侍奉是按照圣灵真理明确的去做的，那么你做对了就会承受祝福。教会当中所有的侍奉如果按照真理执行的时候，我们就被神接纳了，我们的罪恶就被神赦免了。啊，这就是说第五章告诉我们做对了是什么样啊，做对了得祝福得赦免。我们接下来看第十章哈，紧接着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浇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我们看第十章哈，首先看一到三节，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不是亚伦和他，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长子和次子哈，拿来了他们每个人的香炉，在他们里边放上火，并且为他们放上香。注意哈，他们就将什么和不是燔火，原文是异样的，异样的火啊，异样的火。这个词的意思是外邦的、外人的、可憎嫌的啊，异样的火，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后边说怎么样？后边强调就是没有吩咐他们。关于献香这个事情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呢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提到献香，而且他强调不可奉上异样的香啊。然后呢在这章当中摩西也有吩咐，也有所没有吩咐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做了神没有吩咐的烧香的侍奉。这个烧香的侍奉你去看出埃及记三十章是什么时候做的，怎么奉，怎么献，然后不能献什么，写的清清楚楚啊，它一定是违背的。我们看这个燔火哈，那弟兄把这个词读一下，擦弱是吧，这个擦弱是什么意思呢？陌生的、外邦人的、淫妇的、可憎嫌的、疏离的、来自仇敌的。这个词出现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九节，这坛上不可奉上什么异样的香，注意这个词哈，我们接下来会讲。第二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吞没了他们，他们就死在什么耶和华面前。看第二节强调什么耶和华面前，耶和华面前，就证明这两人的死绝对是出于上帝之手啊，这是上帝亲自惩罚。我们来看啊，在第九章结尾神行了一个神迹，就是用火收纳祭物啊，之后呢第十章接着又行了一个神迹，不过这个神迹不是祝福的神迹， 是咒诅和灭绝的神迹，这个神迹显明，明确显明上帝在发怒啊，在这个现反火的事情上发怒啊。第三节，然后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说我一定会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怎么样去显为圣，就分别为圣，我在所有的民，就整个以色列，简单说整个教会人面前要被尊重，注意哈，要被尊重。然后亚伦就怎么样，就沉默了，不说话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神在这里呢，借着摩西向亚伦，也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也向亚伦的后裔啊，包括以后做祭司的，也向今天的我们，清楚的说明事情，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说明他为什么会烧死这两个人，啊，也就是说，首先你要明白哈，什么叫亲近主的，什么叫离主近的，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做全职侍奉的。做讲台、做牧师的、做管理教会事务的，就说今天来说，这个做全职侍奉的是离神近的人，比普通的以色列人，比普通的会众，更能够明白真理，更能够得到上帝属灵的祝福。同时，也就意味着你离上帝近，你得的属灵祝福多。还有一点，你必须谨慎你所从事的侍奉。神的话语，神在神所吩咐的事情，神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写的事情，必须在教会当中被什么？被尊重。上帝说的话不能在教看着脸，不能成为儿戏，应该得到尊重，应该得到我们最大的尊重。你说你信神，你不尊重上帝的话，那么你就是亵渎。会幕是上帝的会幕，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任何的人，尤其是做侍奉的、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不可以在教会当中擅自行事，否则你一定会被咒诅，甚至会灭亡，担罪而死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第十章开头的这个神迹，就是两个人被烧死这个神迹，跟第九章最后那个神迹，就是祭物被焚烧的这个神迹，两个神迹是交相呼应的。圣经故意把这两个事情放在同一时间，你注意到没有哈？同一天，同一时间，而且故意把这两个事就挨得非常的近。为什么呢？让我们去对比，让我们去审视，让我们照着自己教会去照个镜子去对照一下。所以说神在这里让我们去重视，尤其是第二个神迹我们更当重视，因为很多时候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教会，并不是像第一种这么蒙祝福。我们看今天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普世的很多的牧师很多教会，他是在真理上有很大问题的，尤其在侍奉是有问题的，不是按照圣经的。所以说这两件事情挨在一起呢，让我们知道什么一件事情呢？在教会中侍奉啊，做对了，按照圣经得祝福，就得赦免；做错了怎么样？不按圣经做，被咒诅，甚至直接灭亡。那么我问一下，什么叫做错了？你不能说啊，你们有问题啊，我感觉你们有什么错了，不知道，反正有问题。做错了是很清楚，做对了叫什么？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错了叫什么？行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啊，所以说做对做错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圣经真理。摩西的律法以及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教训，这是唯一的标准。这两个人哪里做错了呢？说的很简单，行了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做侍奉所有的事情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真理。所以说你看到第九章结尾有大的祝福，紧接着第十章开头有大的咒诅，尤其是教会做全职侍奉的牧师传道人，在这个侍奉的时候他更必须遵守真理，违背真理擅自行事的代价就是死亡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第九章那个大的祝福，还是第十章开头这令人恐惧的咒诅和灭绝，都在显明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真教会。大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吗？这一个真的教会做对了神祝福，做错了怎么样？神咒诅甚至灭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呢，对于属于他的教会，往上一点，做对了呢，他会毫不吝啬的施以祝福；做错了，他毫不留情的去进行咒诅。啊，往上一点，毫不留情的进行咒诅。来，往下面，往下。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离他近的人，做侍奉的人。所以说，这里显明一个事情哈，在今天来说，这是一间真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是知道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真教会？因为我们做对了，讲对了，神真的祝福我们。我们做错了，偏离真理了，神会足足的咒诅我们，惩罚我们。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知道的。所以说与神同在，不是光说从祝福看出来，从咒诅也能看出来。那离谱的咒诅，那恨不得就是出来咒诅，出来咒诅，这就证明什么？神真的在管这个教会，而不是把这个教会弃绝。所以说，尤其在侍奉上，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有恩典，有赦免，也有管教，甚至有咒诅和灭绝。而且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这做牧师、做传道人、做全职侍奉管教会的人，如果你敢在神的真理上，那已经清楚的真理上去添加删减，或者说你讲道、你教训人，你夹带私货。你不按照圣经真理去侍奉啊，你传人的教义、人的传统，那么你的结局就是灭亡。而且圣经没有说这两个人到底干了什么，只说一句话，就是说他这个烧香、他这个侍奉啊，神没吩咐，不是出自圣经的，只是说这两个人的侍奉在圣经里边找不到根据，这就是反火。你今天你不需要反复研究，哎，这个反火是怎么回事？到底哪条做错了？很简单，一条，不符合圣经，知道吧，兄弟？不符合圣经。什么叫反火？什么叫异样的香啊？就是陌生的、外邦人的、淫妇的、可憎的、从来自世界的，不来自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说，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人在教会的侍奉、在教会的讲道当中，把那些外邦的那些东西、那异教的东西带进来，那么就是反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下，什么叫正确的道路？看第九章，看整个利未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不断的引领会众去认罪悔改，寻求赦免，并且为所得的救恩献上感恩。摩西五经当一生之久，在教会当中除掉那些旧、那些假冒伪善的教训，这就是正确的释放。什么是错误的释放？从真理之外夹带私货，带着会众上世界上追求政治权利啊，有行出来活出来做慈善，还有那些最近见到那些畜生，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天天就教义啊，就教义最重要啊，某某神学家最伟大，这种就什么现反火啊。所以说，凡是不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凡是不带着人去认罪悔改的，向神献上感恩的，都是反火啊。这九章十章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照着神的吩咐，照着圣经上帝来回应的。符合圣经，上帝祝福；不符合圣经，上帝咒诅。所以说，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人，他明明的知道真理，他还故意作恶夹带私货，讲道掺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掺政治情怀，教导会众上世界上挣钱追求荣耀，有的传的像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传什么他的伟大伟人，他的教义，这叫什么？这叫夹带私货，这叫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反火，做这事的人必被咒诅，最后灭亡。所以说今天普世的教会啊，我说别上偏方，我说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侍奉上谨慎，我们做就做圣经说的，我们不做圣经没说的。我不管你给我说什么其他理由，哎，我觉得怎么样，我就看圣经怎么说，啊，你对比九章和十章，正确的侍奉和错误侍奉之间的对比， 你就知道是干什么。我们来看啊，还要往上一点，这个啊，好，往下吧。好，哎，往上，往上。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哈，我们说过了，承接圣职的七天已经满了，第八天开始正式侍奉了，以色列人开始正式的聚会、献祭、赎罪。啊，向神感恩这样的信仰生活，在正式开始聚会生活的时候，在这个教会正式建起来的时候，神先杀了谁啊？祭司。上帝管教人先管谁啊？牧师、传道人、长老、教会的监督管事的，然后是普通会众。所以说，为什么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要在亲近人的我的人中显为圣啊，我在众民面前得荣耀啊，啊，神在一间真正的教会呢，首先会咒诅管教那些在真理上走偏、不按照真理侍奉的那些牧师、长老、监督，用他们来警告整个教会。然后我们看到亚伦听到神的这个警告之后，他沉默了，他顺服了，他没有说哎呀。这个样子，哎呀，我真是我不服啊！哎呀，哎呀，好严厉呀、啊！我的长子次子都死了，有没有啊？没这个胆子，因为说完了，估计他也要烧死了。所以说，在这一天哈，亚伦真的知道他这份职分是圣职。从这第一天开始，他学会了。只不过这个学费这个代价交的太重了，两个儿子死了，亚伦就明白了，哟，我这个工作和我想的这个工作不是这么轻松的，这工作好可怕呀、啊！今天那些喊着说啊，我做魔镜，我做传道人啊，我以后要完全献给主，做医生，做传道人，然后喊了没两天，稍微遇点事就退了。你要想清楚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啊？你确定你要做吗？你确定你要做吗？啊，做对的是有祝福，做错了看好，请看这里。所以说，亚伦沉默了，亚伦不说话了。有人说，哎，人家那三次教会，你看人家名目宗派，人家肯定走对了，要不然人这么多呢？我告诉你哈，那牧师在上面胡言乱语了，还没死，他都上去爱党爱国，都开始白走多言包容，然后那种大教区的人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吧？那神不在里面嘛。那假教会神为什么要管他？神在这里管的是真正的教会，那假的上帝从来不管。啊，你看那女人讲道的教会，那三次教会。你再看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在上面胡说八道，包括有些名目，有些那大宗派整天在上面政治情怀的，上帝管吗？上帝不管。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不在那里。啊，只有真教会才会遭受咒诅和管教，大家要听好啊。什么时候你这个牧师在台上胡说八道，然后啥事没有，他胡说八道人还越讲越多，这叫什么？这叫被上帝放弃了。啊，所以说被神管教不要灰心，应该回归正道，因为证明上帝觉得你还有救啊，还想救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亚伦招了摩西招了亚伦的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 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只要你们的弟兄和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我们看接下来四到七节哈，四节，第四节，然后摩西招了亚伦叔父的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凡，对他们说：“近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抬到什么？抬到营外。”看以西结书44:25哈，这个祭司啊，不可挨近死时沾污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玷污自己。祭司规定呢，神规定啊，祭司不能接近死尸，只可以为自己这个至亲啊，骨肉至亲的去居丧。但是这里也不行，在这里不，因为这里怎么还侍奉还在进行，这时候是不能接近死尸的。所以说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呢，即便他们的亲人死了，他们也不能去抬他们啊。而且呢，这二人是死在圣所里的，所以说其他支派人也不能抬，只能找最近的亲属，同为利未人的，就是他叔叔啊，叔叔辈的这个儿子们啊，乌薛的儿子米沙利和以利撒凡去抬这两个人啊。第五节，然后他们就进前来，把这两个人，注意哈，把这两个人不是脱了衣服抬出来，是穿着这个圣袍抬到营外，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为什么要穿着圣袍抬出去呢？这就是让所有人看清楚，看了吗？侍奉出了问题，让神烧死了，看到没有哈？不但死了，还要让所有人看一看怎么死的，在讲台上胡说八道，不按圣经治理啊，乱侍奉，死了，属于非正常死亡，是在侍奉中干犯神的命令，在神面前担自己的罪死了，给所有人展览一遍作为警戒，多么悲惨啊，多么悲惨。第六节，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松开你们的头，就这个头不能松开，也不可撕裂你们的衣服。”那时候人哀痛啊，不可以说，你们不干这个事儿，你们就不会死。不单你们不会死，说这个神，他神他也不会向全体以色列人发怒，就你们干这个事儿，你们会死，然后其他人也要死。但是要为你们的弟兄以色列的全家去哀哭，为什么呢？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哎，这里你要注意，这里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神命令亚伦和他剩下两个儿子，在这一刻不能为人情，不能为亲人那种居丧的事的哀哭，不可以，只能为所临到的咒诅、所临到的惩罚，为这个以色列家、为今天来说这个教会遭难而痛哭悔改啊。可以哭，但是不能为去世的亲人去哭，只能为什么？作为一个教会所遭受的惩罚和咒诅而哀哭，因为这不是殉道死的，这是犯罪死的啊！从天降下来的火是冲着以色列全家发出的，是冲着这两个做全职侍奉的人发出的，是对今天来说对整个教会的警告啊！神警告以色列人要从这一幕当中学到教训，学会尊重教会、尊重侍奉、尊重圣经真理，而不是像世人似的，哎，世者为大，哎，世人整天这样，啊，哎，一死了人了，不管是不是因为罪死的，愿世者安息，天堂见，你咋知道他能进天堂呢？圣经没那么虚假，死了就是死了，灭亡就是灭亡了，只能当教训去向以色列会众去展示，没有任何的矫情，没有任何的自我安慰，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过犯和罪孽所遭受的那种惩罚去矫情， 哎呀，我为主受逼迫了，哎呀，我好痛啊！这种呢，这种还是不要说了。我们应该为自己在真理上、在侍奉上的跌倒和走偏去反省、去悔改。我见老多以前的基督徒，要么就是因为犯罪，在真理上走错，被神惩罚；要么婚姻受惩罚，要么嫁出来，整天在教会，哎呀，我好苦啊，就在哭，在唱着那什么有一些那个不太符合圣经的有情怀那种歌啊，唱的跟那什么歌似的。不要为自己的痛苦哀哭，应当为自己所这个教会所遭受的咒诅、这种真理上的走偏而去悔改，啊！所以说嘛，别蓬头散发，乃是为走偏了的路去懊悔啊。第七节，你们不可以从这个会幕的门出去，是聚会的帐幕哈，免得你们死。你看这里的事情都说你别做哈，做就死，在人看来正常的啊，为死者哀痛啊，什么啊都不行。因为你是侍奉的人，免得你们死，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虽然很悲痛，但是也要照着做，因为还要活着嘛。啊，那两个人灭亡了，那你不能说你陪他一块灭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什么事，即使像亚伦所遭遇的这个事情，那些在教会里边在侍奉的祭祀，在会中全职侍奉的人，也不能因为这种事情影响侍奉，不可以离开侍奉，不可将个人的情感喜怒哀乐掺杂在侍奉当中。因为你是被按立圣职的，你是受过圣灵恩膏的，无论什么时候，全职侍奉的人要自始至终守住自己的侍奉。所以说，看第六节到七节，第七节就一点，全职侍奉的人，他的侍奉不能被任何事情影响，哪怕出现这种事情，只要你的侍奉守住，你就不会像这两个人一样在神面前灭亡。啊，我们看接下来，利未记第十章的8到11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我们来看第八节，耶和华吩咐亚伦说，神吩咐亚伦。第九节，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儿子，同在的儿子哈，就是跟你信仰一样的，不可喝清酒和浓酒。当你们进入会幕的时候，你这样做呢，你就不会死亡。说这个律例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很显然呢，亚伦这两个儿子为什么献燔火，应该是之前饮了酒啊，不管清酒浓酒肯定喝了啊。以西结说44章21节，祭司进内院的时候不可喝酒。所以说今天直接给大家讲清楚啊，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你必须在侍奉上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这个酒可不是今天光讲你喝的这个酒哈，这个酒在圣经当中它是有属灵含义的。酒啊，今天来说就是来自世界魔鬼的，还有肉体的这种情欲、情怀，以及人情，还有贪欲，包括那些令人感觉就愉悦的理念、学说、道理，还有这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网上去参与这些东西，什么保守派运动，啊，什么我们要啊上世界上去竞选啊，夺得一个政权，然后。把这个世界什么改造世界，让这个哪个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哎，就这种的啊。包括来自世界那你那种个人的情怀，这些东西啊都叫酒，包括你自身的情欲也叫酒。所以说一个仆人哈，一个牧师传道人，他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他只能被圣灵充满， 他不能被这些情欲、情怀、这些世界的东西和知识、道理影响。一个人在教会侍奉，他如果喝了酒上去，我这个喝了酒是比喻的哈，如果掺了这些人情欲、情怀哈，他一定会被咒诅。神说，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直到今天仍然不变。所以说我见很多牧师基督徒啊，本来全是侍奉，结果后来成了政治基督徒啊，然后讲的道理啊就很离谱啊，人家管这个移民叫出埃及，然后天天呼吁人去上街，呼吁人去啊跟这个世俗掌权者杠啊，夺取世俗政权，还给自己引用圣经啊，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些所有的。说在的哈，这就是喝了酒的祭司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4:49-51呢，也提到，一方面呢，蒙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会众的，这叫什么？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有什么？动手打了同伴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的，这叫什么？恶仆。这种将来主突然临到，把他腰斩，定他和假冒伪善之人同罪，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所以说，在教会做侍奉讲道啊，注意我这话是比喻，别喝醉了，别把世界的情怀情欲带进来，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死啊，一定会死，一定会被咒诅。第十节，为什么不让参与这些东西呢？说为的是能够确保你在侍奉当中能够将神圣的和俗的隔开，把不洁净的和洁净的能够隔开，隔开哈，注意这个俗哈，圣与俗，俗什么意思？俗就是那个繁火的繁，外邦的、淫妇的、可憎嫌的、陌生的啊，就我们讲过不符合圣经的嘛，异样的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什么繁火啊。11节，为要将一切的律例教导以色列的后裔，就是耶和华借摩西的手，就借摩西的侍奉所传的这些圣经真理。我们看为什么不能喝酒哈，这个酒是有属灵含义的，是为了侍奉啊。一个牧师传道人呢，一旦沾染了这种情怀情欲，他就看不清人了，他也看不清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符合圣经，什么不符合圣经的。一旦喝了酒啊，他的讲道就出问题，因为前面什么教导嘛都出问题了，分辨能力也出问题了。所以说一个仆人的心哈，一旦被这个世界的情欲包括人情所玷污啊，情怀所玷污，他属灵的眼睛就被怎么就被戳瞎了，他就看不出哪些是出于圣经的，哪些出于圣灵的，哪些出于魔鬼的，哪些神说的，哪些人说的，分不清了啊，掺在一块讲呗，分不清了啊，胡说八道，哪些事儿是属世界的，哪些事情是属魔鬼的，哪些事情看上去属神其实属魔鬼的，分不清了，也不知道是哪些对哪些错的，也看不出哪个人是真信的，哪个人是假信的，哪个人真基督徒，哪个人假基督徒，哪些是魔鬼，哪些是得救的人，哪些是真弟兄，哪些是假弟兄，都通通看不出来了。最后导致这个教会啊里边就乱了套了，就成贼窝了。所以说一个传道人的心要在神面前始终分别为圣，一旦这个心眼被世界的情欲情怀玷污，就像这两个人喝酒了，然后随便先反火，最后烧成灰了啊。所以说一个仆人哈，他不要被世界的这个情欲、学说啊这些政治运动所玷污。如果你被这些类似酒的东西玷污，那么你的讲道、你的侍奉一定掺教掺人情，你讲台夹带私货，你甚至在台上公然的胡说八道，然后你把整个教会陷到罪，你就没法侍奉了啊。出了问题的牧师传道人有两种，一种上帝把他烧死，另外一种怎么样，上帝就看着他去脱了裤子上街做这些离谱的事情，看他胡说八道，最后把他灭绝啊，这种是都有的。我是亲自在过去侍奉的年间吧，我自己实际上遭受蒙上帝的祝福，我也受过管教，我也见过有传道人死了， 我是亲自见过，我知道圣经说的是真的。所以说我和我们教会一生一世在这个讲道侍奉上，在关于圣经的部分，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查考圣经，去对照圣经，免得我们死，免得我们像这两个人一样喝了酒，掺入了情怀情欲，最后被上帝焚烧，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十二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要取那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祭坛旁边不带酵而吃，因为他啊，他是神圣的，神圣的两个神圣。十三节，你们要在神圣的地方吃，注意神圣的地方，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给你们的定例啊，和本翻译成份哈，你们的份，还有你儿子的定例，你儿子的份，因为所吩咐我的诚然是这样啊。摩西强调这是出于神的。十四节，这所献上的摇的胸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的地方吃，前面说神圣的地方，这是洁净的地方吃，要与你们在一起的你的儿子和女儿们都要吃，男孩女孩都要吃哈，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的平安祭当中给你们的定例和你儿子的定例。十五节，所举的腿所摇的胸要与火祭上的脂油进前来带进来，怎么就摇一摇抡起来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摇祭，它要成为属于你的和属于与你在一起的你的儿子们作为永远的定例，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强调耶和华所吩咐的。十二到十五节呢，反复强调火祭中献完所剩下的要归于亚伦和他的后裔，这是永远的定例，而且必须在神圣的地方，圣洁的地方，就在会幕里边不掺酵去吃。这里呢强调是什么？不能离开会幕，不能离开会幕，在会幕中侍奉，在会幕当中吃喝，在会幕当中分享圣物，在会幕当中不带酵而吃。不但强调这个全职侍奉的人可以靠福音养生，也强调他所有的侍奉都不能离开教会。接下来说不能离开圣会啊，他要一生一世守在这个教会侍奉当中。我们看第十章的十六节到二十节啊，最后一部分。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着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着鸡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遇见这样的灾，若今日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节，十六到二十节，哎，这是什么啊？说然后摩西啊就寻找赎罪祭的公山羊，就急切的寻找，原本就两个寻找，但是看了他已经被烧了。摩西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去怒火中烧，就是非常严重的发怒，非常大的怒火，说十一节，你们为什么不在神圣的地方吃这赎罪祭呢？因为他是神圣的，神圣的至圣啊，两个神圣的，说因为他将他赐给了你们，就主将他赐给你们，和原文是他将他赐给你们，为要背负这会众的罪孽，为要在耶和华面前遮盖他们，就赦免他们。其实呢，摩西这句话可以跟耶稣的教导和使徒保罗的教导连接在一块，这是主的身体嘛，是至圣的，是神赐给他的民为赦罪而流的宝血，所以说你们要在教会把这个圣餐去吃了啊。十八节，看呢，他的血没有带到圣所的内部，你们应当照着我的吩咐在圣所里吃，原文是就一定要吃它。之前我们看利未记哈，把血带到圣所里边的去做洁净的，这个就不能吃了，只能完全烧掉。这个没有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啊。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看呢，你看这里反复看呢哈，这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的赎罪祭和他们的燔祭带进来，当这些遭遇了我，就他两个儿子死了哈，我若在这日吃了这赎罪祭，在耶和华的眼中岂能是好的呢？就岂能是做得好的呢？ 我们注意哈，注意摩西和亚伦在对话的时候反复强调看了看了，然后亚伦在强调什么，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眼中是怎么样，他在关注这个事情，看到没有哈。二节，摩西听见了，在他眼中这就是好的，就是做得好的。我们来看这一部分，最后一部分，摩西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没有吃这个，在圣所里吃这个，应该来说圣餐哈，这个祭肉，而大大发怒。但亚伦呢，讲出了自己不吃的理由，然后摩西就说啊，这个啊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不错的，就是好的。首先呢，亚伦和他剩下两个儿子，今日遭了大难，他们的至亲死了。所以说，因为这个事情怎么样？你看亚伦说，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眼中，所以说亚伦谨慎了。亚伦和他儿子在这个圣物上，在释放谨慎了，他们不再自己任意而做了，而去仔细思考，认真的考虑自己所行的，在神眼中到底好不好。他在想，我今天吃这个圣餐到底好不好？跟从前书十一章说过嘛，这是主的身体，人应该自己省察，然后再去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所以说，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保罗说，这个事情呢，来的时候我再安排。所以说，亚伦并不是说他拒绝圣餐，而他说什么，他要去先省察自己，去分辨自己，去分辨主，然后他不想因为在神眼中做错的事情而被咒诅。所以说摩西才说这个事情是好的，不是摩西说好，是谁？是神说好啊！啊，往上去，往上去。所以说，哎，往下，往下。所以说，摩西为亚伦不吃圣餐发怒，然后亚伦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然后不是摩西说，而是神说怎么样？说你这个理由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说，对于你看亚伦一开始出这个事他就缄默不言，他是在听教导，他在反省啊。这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要显一圣，在众人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缄默，就默默不言。亚伦一直不说话，亚伦在听，亚伦在想，在反省。到最后，摩西向他发怒的时候，亚伦就把自己反省的结果告诉摩西，然后神接纳。所以说，亚伦和他儿子实际上已经在反省了，说：“你看啊，你们不要蓬头散发，不要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和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亚伦都遵守了。亚伦在为他两个儿子的死，他两个儿子犯的罪，以及为自己的侍奉，在神面前去仔细反省，包括为圣餐反省。今天不要随便吃圣餐嘛，如果你们想明白这是主的圣礼，或者是说你教会说你的罪你不悔改，那么你就要去仔细反省，谨慎决定这个圣餐吃与不吃。圣餐一定要吃的，但是不要一定要怎么样，不要去干犯主的身体。像亚伦一样，最后亚伦虽然没有吃，但神说他这个事情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神看到了亚伦对上帝的那种尊重，不再想我怎么样，而想怎么样，我这个事在神眼中到底可不可以，我这么做，我吃了之后到底是遭咒诅呢还是蒙祝福呢？实际上亚伦就是在想这个事情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